the last federal election, but also in a number of state e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上一次的联邦大选，甚至在近些年的一些州一级的选举当中，出现了不少新的规模很小的特殊政党。比如说 Ricky Muir 代表的澳洲汽车爱好者党，所以目前已有的一些主要政党就开始有些担忧。之前的偏好等级投票制度让小的政党能够联合起来，通过互相偏好选择转移计票，把票数聚集到一起，让这些表面看上去只有很少支持者的政党能够被选为参议员。这样的做法就是在公然冒犯只有得到足够支持的人才能被选上的原则。主要政党批评这些微型政党是在利用选举制度钻空子来赢得不属于他们的席位。所以在2013年大选时，主要政党联盟两党和绿党就已经关于修改投票规则进行讨论，希望能够阻止这些微型政党，不让他们妨碍选举，让他们不能把这些偏好选择票聚集到一起，人为的增加赢得席位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主要政党当时就下决心在下次大选前要做的事情。
Maybe they should change the voting system to prevent these sort of parties first being able to contest the election, but also if they contest the election, being able to what they call harvest all these preferences together to artificially increase their chance of winning a seat.
This idea has been brought up for.
既然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为什么政府现在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时候通过
？Recently,
basically, I mean, if we think about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 Australia during, say, the life of this current government.
基本来说，如果我们想想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在议会里的局势，就不难看出，联盟党政府的一大问题是，他们在众议院里面有席位优势，可以相对容易的通过立法议案，但是在参议院，他们并不占多数优势，所以他们必须和反对党协商，和工党或者绿党协商，但是如果他们得不到这个两大党派的支持，他们必须和好多中立议员协商。像 Jackie Lambie、王振亚、Ricky Muir 这样的人，在通过政府议案时，就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艾伯特担任总理时，深受这些中立议员的折磨，很多人拒绝通过一些有争议的关键议案，改变了投票方式，这些中立议员在参议院中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改变投票方式有一些好处，澳大利亚还是一个西敏寺政府系统的国家，也就是说多数当选制，所以从文化上我们也更加喜欢主要政党能有绝对的优势，这样他们才能治国，才能兑现他们在选举中提出的承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小政党也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确实代表了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人的声音。如果说投票系统让小部分人的声音难以得到代表，那参议院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参议院的席位本来就是要按照比例，因为参议院不是单独选一名议员，而是每次大选，每个选区都会为全国选出六名参议员。而且如果我们看看某些让政府难搞的中立议员，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确实代表澳大利亚挺大的一些社区。比如说维州的参议员 Ricky Muir， 他得到的直接选票确实非常少，但是他代表的汽车爱好者党的支持者，比如说那些汽车爱好者协会，像 NRMA， 他们是全澳有会员人数最多的俱乐部之一。再比如说 Bob Day 代表的家庭第一党，那是一个基督教的政党，但是澳大利亚最多的信仰确实也是基督教。再比如说参议员 Lion Helm， 他代表自由民主党，确实有不少澳大利亚人是自由主义者，所以说两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意义。不管是认为这些微型政党对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一种伤害，还是认为这是参议院应该存在的声音。而且我们要记住，虽然说参议院看上去是分裂的，但是只要工党能够支持政府，所有的议案都能够被通过，而且大部分的议案确实也通过了。而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推动投票改革？为什么选在大选前夕呢？因为投票改革一旦通过，这些中立议员就会被孤立，改革之后，很多人再也不可能被选上了。所以，如果政府在通过议案的时候还需要他们的支持，过早的在参议院通过投票改革，就会让他们被孤立。 唯一基本支持这项改革的中立参议员是南澳的尼克瑟诺芬，那是因为他在南澳获得的支持率应该不会受到这次改革的影响。我想有两个事我要说的，参议院投票改革有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我们的投票方式，就是可以选择是否要偏好等级投票制度，而这确实将影响那些微型政党。另一个方面是改变了登记注册政党的方式，改变后的一些小政党虽然还会存在，但是只会在州一级的议会中了。比如说民主工党基本上只是在维州比较活跃，所以他们的办公室可能会专注于某一个州。就投票改革本身而言，我觉得这样的改变是等待已久姗姗来迟的，特别是对于选民来说，不需要再写那么多的选项给那么多的政党排序。而对投票改革的影响，处于边缘化或者新兴的政治观点可能会难以出现，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民主发展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从整体来看，一些小政党确实做得不错，比如说代表自由主义者的，看上一届的联邦大选，有好几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参与了选举，比如说性爱党，比如说自由民主党、海盗党、危机解密党，他们总体的直接选票并不算少。如果说投票系统让他们不能获得任何形式的代表，那就表示一部分坚信自由主义的澳大利亚人就从政治体系中被踢出去了。我认为这对于澳大利亚的民主政治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必须看明白，主要政党推动这样的投票改革是为了增加自己被选上的几率，而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多数当选制度。
We should be under no misapprehensions that the major parties undertake this sort of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interest of supporting their chance of being elected, not necessarily because they believe in a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er se.